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是的，主，你保守我们的平安，你也保守我们每天出入的平安。父神，我们特别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家庭、夫妻、亲子关系都仰望在神的手里。父神，我们都知道，你爱我们，你也希望我们彼此相爱，更希望我们能够把基督的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求神保守，让我们在家中，我们能够夫妻相爱，我们也能够孝敬我们的父母，也同时我们能够知道按照神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子女。求神让我们真的是有智慧，能够活出智慧的人生，把箴言书能够灵活应用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我们人际关系、以及我们的职场工作上面。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先share screen， 把上礼拜还没有讲完的跟大家讲一下哈。share screen。好，上礼拜哈，我们讲管教哈，最后一小部分还没有讲完，这个管教的七个秘诀。管教的七个秘诀哈，好，第一个秘诀叫做循循善诱。我知道我们管教呢，通常都不能一开始就太严哈，特别是我们孩子小的时候，通常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是，都以爱为主了。当然打骂通常都比较少，通常都是如何呵护他，孩子需要什么就给他满足哈，孩子饿了就给他吃奶，尿不湿的给他换尿布啊。当然慢慢两岁三岁的时候就要开始慢慢的教导，那么教导也是循循的一步一步的带领那我们也知道做一个母亲的教孩子对于孩子的环境，对于孩子所交的朋友对于孩子所接触到的东西都要能够有一些选择，有一些教导哈。不要说把孩子因为事情忙就把一个手机或者一个平板电脑或者一个 iPad 交给孩子真的就让孩子从小就被那种commercial 所影响好，这里箴言31章第二节说，我的儿啊，我腹中生的儿啊这里真的是，这里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母亲做母亲的他所跟神的一个呼吁他说我许愿得的儿啊。有很多我们发现最近很多年轻人想要生孩子生不出来一直跟神求我上上礼拜这就是第一个主日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也跑来要我跟他祷告，因为他们结婚多年没有孩子真的可以看到当我们等待了许久得到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当怎么样教训你呢？其实我们学习从箴言书上真的有非常多的如何来教导孩子的金句和箴言第二个呢，要趁早管教，也就是说教导不要等到他已经犯了错或者是养成了习惯你再来教再来 correct，可能就已经比较困难了所以必须要趁早，趁他还没有 develop 这个习惯之前呢，赶快来教就是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趁他还有指望。其实我们的孩子都有指望的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都有指望的，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的孩子都是神眼中的同人，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教导利用我们的智慧。第三呢，建立人格，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将来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从属神的品格哈。我以前在做 homeschooling 的时候，我们 homeschool 特别注重的、特别教导的就是希望能够有一种属神的品格，也就是这里这边所说的哈，箴言书一章三节所说的，使人处事领受智慧啊，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哦，而且要学到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要从父母亲来的哈。特别是当你的家里面有 sibling 的时候，常常父母亲的所谓的偏爱或者是溺爱，常常会带给孩子们一种心中的不平啊，所以呢。真的在处理孩子的，常常孩子就是会事情吵架哈。那我记得我以前我儿子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话哈，因为我女儿是老大，你知道通常带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说养第一个孩子是照书养哈，养第二个孩子叫照猪养，就是你养第一个孩子非常的用心哈，花很多的功夫，但是你到第二个孩子好像觉得已经有一个经验了，然后就很随其自然的。那我的儿子呢曾经跟我说一句话呢，他说 my sister 就是他的姐姐是 my favorite child， 那他讲这句话表示说哎，他就觉得我有 favoritism， 我不公平不公正哦。其实因为他是老大，我们给他花的功夫比较多，所以对他来讲他就觉得有一点什么事情都是先给他，然后就觉得他心里面就觉得不公平。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在教导上面，我们父母亲必须自己就是仁义、公正、公平还有智慧。如果自己没有智慧，我们教导的孩子跟我们一样哈，因为我们的孩子是按照我们在他们眼中，我们是从小把他们长大的哈，我们从他一出生至少到18岁这段时间都是跟我们在一起。虽然大了他可能不会听我们的管教，但是从小的时候我们把他教导到成长成什么样子都在我们手中啊。其实我们孩子就好像一个陶土一样，我们父母亲就是一个陶匠，就怎么样把这个孩子能够调教成为合神心意。那其实我们呢在神的手中，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也是陶匠，我们在神的手中也是调教我们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也应该把我们自己也顺服神的教导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们好，维持关系其实父母教导孩子非常重要，就是你要跟他小时候你是一个严父，但是当孩子长大之后你要变成他的朋友，特别在青少年的时候，所以维持关系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你真的你要保持那种让孩子学习怎么样孝顺父母，也让孩子成为父母心中的一种荣耀也当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把他让他从小就认识神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到老都不偏移如果我们能够持守这样的信念教导的话，将来我们的孩子就会成为我们的荣冠冕那么特别也讲到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也让儿女们能够认得，能够知道父母亲教导儿女的辛苦也是让亲子关系变得非常的融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随时管教管教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如果犯了错要立刻处罚这个时候就是及时的处罚，而且是适当的管教，这个是最好的管教方法那如果说你过一段时间你当时不管教回到家再管教，可能已经就太迟了所以呢真的是 必须要随时管教。这里讲到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哈。你不忍心打儿子，就是你以为说你不忍心打他是爱他，其实呢你是惯他，或者是你就让纵容他啊。这里特别箴言书讲说是恨恶他啊，然后疼爱儿子的话你就要随时管教啊，他有任何错处任何做不对的地方要随时管教他们啊。那我知道在美国的父母亲呢，当孩子犯错的时候他们一定说一定马上就指责哈你常常会跟他讲，比如说你孩子打人的时候一定马上 把孩子叫住，说你要跟他 say sorry 哈然后当孩子比如说别人送一个礼物的时候，你到时候一定管教他，你要一定要说 thank you 哈，或者是你孩子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你要马上告诉他说，你要跟他说 excuse me 哈，这样的话就是立刻让这个孩子能够懂得哈，我做错事了，我这个时候我应该跟别人道歉哈。好，树立榜样，这是做父母亲的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一定在孩子的面前要有一个好的榜样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孩子呢就是我就是 follow 我们的 step。 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品性哈，其实会非常影响我们家的孩子哈，我们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家两个孩子很奇妙的，我儿子的个性像 我师母，我女儿的个性像我啊，然后他们有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做法啊，都跟我们父母亲很像啊。那真的我们父母亲的教导孩子们就铭记在心，而且会 mimic 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啊，箴言书一章八节。最后，我们教育孩子，不管这个孩子将来如何，但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为他祷告，要把他交在神的手中啊。我们要把他带领他认识神啊。所以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是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就是当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乃是凡事要交托，要仰望神，因为在一切的事上神都会指引他前面的道路。其实我们教导一个孩子，我们是基督徒的父母，我们教导孩子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神，能够一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好，这个上一次的我们教导子女的一些总结哈。这个古代的以色列呢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教育的社会，甚至在现在也是一样哈。现在其实如果你到坊间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书籍也可以看到甚至有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在以色列现在他们的教育的方式还是采用启发式的哈，他们让孩子自己做，让孩子自己去思想去思考，而且他们很多都是从家庭的教育开始。那其实现在很多在美国也特别流行所谓的homeschool， 就是在家里由父母亲自己教导。那么由父母亲自己教导就是可以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哈原理来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哈。那其实你不要小看哈 homeschool 教导出来的孩子， 我曾经有几年的时间教导我的女儿哈，是 homeschool。那我们也参加很多 homeschool 的 conference。那我发现到这几乎每一个孩子，我所认识的 homeschool 的家庭，教导出来的孩子都是非常有个性、有 talent， 而且非常的 obedience 啊，就是非常有礼貌，而且非常的努力的学习啊。所以不要以为就是这个教育啊，你可以看到目前呢有很多的教育在特别在美国有些教育也是蛮失败的哈啊。那美国的教育呢是完全是用这个 property tax 来 fund 的这个教育 system。那越有钱的学区，越好的学区，房子越贵的学区，这学校资源比较多，资源比较丰富，老师聘请也比较好，这个学校相对的就好哈。然后比较贫穷的区域呢，那个房价比较低，或者是都是政府的那种补助的房子，那种地方出来的教育就比较差哈，这是美国教育一般的一种现象。但是在箴言书里面，特别是你如果仔细看圣经，在旧约里面古代的以色列，甚至现在他们都非常重视家庭的教育哈。我那个在美国有一个社会哈，叫做 Amish 哈，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在宾州哈。有一个小的社区叫 Amish， 他们是还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他们的孩子，他们甚至到一定地步，他们不采用现代的科技，甚至他们都不用电话，不用汽车然后呢，他们就是自己完全都是自己教。他们就是，而且他们听说他们盖房子都是几个家庭一起帮忙一起盖起来，就变成一个 very close 的 community 哈。那你可以看到他们教养出的孩子也是非常的敬虔啊，非常的爱主啊。好，那箴言书中具体论及父母及家庭中管教儿女的责任啊，其实管教儿女是我们父母亲的责任，因为儿女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交在我们的手中，那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来管理哈。我们不要这个，不要把他儿女当做你自己的，我们把这儿女当做神赐给你的一个礼物，让你去保管，让你去经营，让你去管理。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教养我们的儿女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我们刚刚说，就是上礼拜跟今天所讲的一些这个经文呢，它有所谓两方面的肯定哈。一方面，管教儿女为父母去必要承担之责任；另外呢，就是父母亲管教不当的时候，就有产生不正面或者反面的果效哈。正面的就是把儿女能够教导出他能够认识生命的价值啊，能够带领他走上生命的道路。那也让那个儿女的也让引导儿女能够认识耶和华，能够得到智慧哈，也能让父母亲得到安息，也能够得到喜乐。如果你养出一种有智慧的儿女，你就心中欢喜你心中就有平安。那反面的呢，就能够挽救儿女免入歧途步向死亡。这些经文中有一个很突出的意象，就是管教的杖，在箴言书里面特别说是用杖责打儿女。也就是说必须要管教呢，要让他知道你在管教他。那有时候你责打的话，让他的肉体疼痛，就让他汲取这个教训。好，这个 stop sharing， 我再换今天要讲的哈。好，我们讲今天第七课哈，夫妻关系，夫妻的智慧。 夫妻是建立家庭的一个基石哈，也是一个稳定社会上的一个根基。有美好的家庭，就教养出顺命或者是有智慧的儿女。那么在也同时呢，也把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能够更加的稳定。所以说，如果是说有稳定的家庭，就会有健全的社会啊。那上帝也赐给我们这个家庭呢，我们都说家庭好像是一个城堡一样哈。城堡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安全，第二个是可以抵挡外界的干扰哈。所以在家庭里面是觉得是很温暖的。那其实我们每个人一生跟家庭脱不了关系，我们出生、成长、受教育，还有我们的品格的建造，都是在家庭里面。所以箴言书呢，提供一个以圣经为依据，以上帝为中心的家庭模式啊，用上帝的智慧来建造理想的家庭。那圣经的教导呢，这个夫妻是维系家庭的一个重心，夫妻的关系是建立在彼此的盟约之上，也就是说我们夫妻是在神的面前立约，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哈啊，那就是二人要成为一体，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小家庭，那我们呢在神的面前立约，这个叫做 covenant， 是一个盟约哈。通常盟约是不能够破坏的，因为在神的面前所立的，所以神也不希望我们破坏这个盟约哈。那我们就应当按照盟约上所说的，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而且呢我们两个要携手同心来营造幸福的家庭，用智慧和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呢一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可以敬畏耶和华。所以其实一个家庭哈，你必须要有子女才会有好哈，一个好就是一个子一个女嘛。那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孩子，可能也有一些缺陷，特别在古代的以色列，他们认为那些没有生养的那些妇女呢，对他们来讲是一种羞耻哈，他们真的是希望能够生养众多。那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哈拿因为没有办法生育，所以就心中愁苦，到圣殿里面去向神祷告，我神垂听他的祷告，赐给他撒母耳。所以家庭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在这个圣经里面教导是非常重要的。那如何要建造一个美满的家庭呢？在箴言书里面也有好几地方给我们有一些教导。第一个呢，家庭智慧是家庭的根基哈。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这个就是用房屋来代表家庭，我们常常也是说 my house 就是我的家哈。那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24章3节，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24章4节，因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也就是说，我们的家庭里面是完全用智慧来建造这个家庭。这个智慧在箴言书第九章，我们上一学期的课里面有教过，这个他用智慧呢凿成七根柱子，这个七代表完全数，这个七根柱子呢就是支撑整个的家庭。所以当我们要建造美好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寻求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耶和华，也就是当我们要建造一个美好美满的家庭哈，这你可以看到这里房屋因智慧建造，然后呢当我们建造完好之后呢， 就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的宝物和财物。也就是当我们有了智慧，有了从神来的智慧之后，就会教导我们，让我们这个家庭里面充满各样美好。那我们下一堂课哈，我们会用箴言书31章啊，才德的妇人来讲述一个妇人她如何遵行神的教导，让她的家充满了各样的财富啊。所以智慧家庭，什么样家庭叫做有智慧的家庭，或者遵循神智慧的家庭呢？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敬畏上帝。箴言书9章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那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都在家里面放了一个匾额啊，上面写说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啊。那希望这个匾额放在你家的时候，你要记得哈，你不是装饰品，你乃是真心的希望你的家庭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做主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家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做任何事情行事为人要对得起神，也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啊。另外第二个呢啊，就是这里讲的以耶稣基督为一家之主。最后这第三呢，就是根据智慧的原则来生活的家庭。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是按照啊箴言书里面的一些教导，或者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来一起来维系，一起来扶持，一起来生活。第二点呢，就是家要建筑在坚固的基础上哈。那这里有一段经文是30章26节，讲到这里讲到四个动物了。那当中这只沙番只是一个小的动物，沙番是软弱之类哈。什么是沙番呢？沙番呢？沙番的另外一个翻译，如果你看新译本的话，它的翻译叫做石獾，也就是它在石头缝里面生长的啊。也就是很，你可以看到这个箴言书上讲，却在磐石中造房，因为它本身没有防御能力，它最大的防御能力就是它能够跑得很快，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可以躲到洞里面啊。所以沙番是一种弱小的动物，没有天然自卫力，却懂得将房屋建在坚固的石头洞穴中。这里也让我们就说我们的房子呢，要建造在磐石上面啊。耶稣也讲过一个例子，就说聪明人是把房子建筑在磐石上啊，愚笨的人才把房子建筑在沙土上。大水一来哈，风雨一来，风吹雨打，这房子就倒塌了啊。如果你坚固在房子建筑在磐石上，那么这个磐石也就是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这个磐石就让我们的房子不跌倒啊。那么当我们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也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我们夫妻关系跟神的关系是一个三角形哈，上神在最中间，我们夫妻在两边啊，一个三角形。如果说我们跟神的关系越好的时候，这个三角形就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我们夫妻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这个把家建筑在坚固的基础上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在还没有结婚之前，要慎重的选择你的配偶啊，也希望在能够一起要同父一轭啊，能够一起奔走天路然后我们一起携手建造这个家庭啊。义人和正直人家必兴旺啊，这有好几节经文啊。12章7节讲，二人倾覆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站立得住，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啊。 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如果说是你走得正、行得正、做事正直，那你这个家一定会兴旺哈。你虽然是只住在帐篷里面也会兴旺，你奸恶的人，你住在房子里面也会倒塌。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叫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起神，也对得起人。我们要做一个正直公义的一个人。另外，增进骄傲行恶的家必定败坏啊。箴言书十七章十九节，喜爱增进的是喜爱过犯，高立家门的乃自取败坏啊。这里讲到增进就是过犯，高立家门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很清高，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把自己变得非常的骄傲，这样的人他乃是自取败坏啊。十七章十三节讲，以恶报善的，祸患必不离他的家。好，也就这些是行恶的人，他家必有祸患。好，那我们也看到大卫，大卫犯了奸淫罪之后呢，先知拿单呢就到他的家中，好，来斥责他，然后就咒诅他，就说在你的家中必定会有败坏在你的家里面，也就是祸患。因着你犯罪，祸患就在你的家中。箴言书十五章二十五节，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你可以看到一个骄傲人的家，他要把它拆毁，但是呢，他却保守一个寡妇。在当时的社会，寡妇最没有身份，最没有地位。常常很多人都欺负那些鳏寡孤独的人，甚至把他们的地房子地都来侵占哈。所以这个时候特别箴言书讲到这一句话，就是耶和华一定会保护那些寡妇他们的地界哈。他这里主要就是讲说，那如果你心存骄傲的人啊，耶和华就会拆毁你的家。好，我们来分析，先来看如何做一个丈夫，然后我们再看如何做一个妻子，最后呢我们就讲到如何建造一个美满的婚姻。如何做一个智慧的丈夫，箴言书也有几处也有教导哈。第一个呢，要在家中做属灵的领袖啊，殷勤治理全家啊。这里就讲到其实圣经上特别教导我们做丈夫的是属灵的头哈。我们丈夫在家里面一定要做在属灵的事情上做决定啊。所以在这边呢，我也希望我们当中的弟兄，你在家中你就必须要带领家庭。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父亲的角色非常的重要。父亲呢常常父亲祝福他的孩子啊。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非常注重父亲嘴巴所说出来的祝福的话。我们看到雅各他临终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对每一个儿子他的所有的儿子所讲的话就发生在他儿子的身上啊。那我们也知道雅各呢，他也为了要得到父亲长子的祝福呢他就用红豆汤来换取这个从父亲得到的祝福。所以父亲这个属灵的领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我们在家里面一个家庭必须要有一个负责任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这里讲到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行事急躁的就必缺乏。所以做一个全家的一个支柱，一个头的角色，你就必须要做那种筹划的工作哈，要知道如何的管理家中如何让你的家庭可以富裕这都是做先生的事情。另外呢，对妻子要爱情专一婚前是要深情深似海， 婚后更要义重如山。那么这里特别是讲到，就是真言书特别是用水哈来代表夫妻之间的一种感情啊。他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也就是说你必须在家里面享受你跟妻子的那种欢愉哈，而不是到外面去沾花惹草啊。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也就是说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跟街上或者妓女啊有任何的亲密的行为啊。那十七节讲的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也就是说你的妻子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啊。那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也就是说你当你娶妻子起来的时候，你这一生就只有这一个啊。我们讲到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啊，一男一女一生一世，这就是真言书里面特别教导我们，特别讲到做一个丈夫的必须要对妻子要非常的忠贞啊，爱情如一哈。感谢主，我跟我的师母结婚到今年哈，已经47年，47个年头。当然中间有吵吵架架，还是有一些意见不合，但是感谢主神让我们结婚到这个年纪。好，第二个要善于教导儿女啊，这是我们这几次，上一次跟这一次都特别注重的，就是我们除了我们夫妻之外要彼此相爱之外，我们同时要两个彼此一起来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哈。这里讲到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言语，遵守我的命令，变得存活。所以父亲母亲都要有这样的责任，要知道如何来管教，如何来教导你的孩子，要把神的话要放进他们的心里面，要教导他们从小就认识神。另外这里箴言书里面也特别教导我们呢，做丈夫的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可以去做哈，也就是说有一些不可犯的错误啊。这第一个呢，不要离家不顾，也就是我们其实我发现丈夫常有时候因为事业的关系，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就跑到外地去工作啊，跑到外地去工作呢，其实我发现夫妻分离的太久的时候啊，会造成夫妻之间的隔阂冷漠啊。那其实一个家必须还是要夫妻在一起。所以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弟兄，他有得到一个 job offer 啊，在中国，那他必须要跟他的家人分开，那分开多长时间不知道。那后来呢，他考虑的结果很久，他为了他的家庭而放弃了这个工作，不过神很恩待他，然后又让他就在 local 又找到一个工作啊。那我也见到有一个家庭，他的丈夫常年在中国啊，那他们只是偶尔过年过节的时候回来哈，那真的我也看到他们的夫妻的感情非常非常不和睦哈，也就是说真的做丈夫的不要离家不顾啊，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巢游飞哈。这雀鸟离巢游飞就是你把你的巢里面的你那个小鸟就留在那里，你不管它，然后跑出去。第二个呢，不可扰害己家。什么叫扰害己家呢？这里有说箴言书11章29节，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愚昧人必做慧心人的仆人。这里就是讲到你要做事要有智慧， 你不要做一些事情啊，就变成倾，我们叫做倾家荡产啊。比如说你去赌博了，或者是说你去有不良的嗜好啊，等等啊，酗酒啊，啊，那都会造成这个家庭的不和啊。那好，还有一节就是15章27节，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圣经上特别讲到哈，其实钱财是中性的，但是如果你贪财，就是万恶之根啊。这里讲到贪恋财物的扰害己家，其实最近有很多的所谓的诈骗哈、啊，所谓的黄那个金光党，都是利用你这种爱财或者是贪小便宜的这种心态。然后就引诱你上当、啊、那当然还有更其他的诈骗呢，就是利用所谓的亲情的关系、啊、甚至可以变造声音、啊啊、用电脑把你母亲的声音变造，然后甚至电话的显示器都可以变造等等、啊、那当然有时候很多人就受骗啊，所以这个受骗。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最近股票市场也大跌，跌得很惨啊。那有些人就想在股票市场上得利啊，那碰到这种情况啊，真的是啊，损失很惨重。这里讲到恨恶与贿赂的必得存活。那么当然贿赂啊，你要想要说我要贿赂我的长官，我贿赂政府官员，想要得到一点好处，必定啊，将来没有办法存活。这是相反的来讲啊，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啊，贪恋财物的扰害己家。第三，不可对妻子不忠啊。这箴言书6章29节讲，亲近邻舍之妻的也是如此。这个如此呢，就是将会受罚受害，凡挨近他的不免受罚。箴言书5章18节，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的妻，也就是说不要去刚刚前面也讲了，真的要对妻子要忠贞。要忠贞负责，不醉酒，不犯奸淫，这是箴言书一而再再而三的教导，对丈夫的教导。这里23章26到35节，这里有很长的一段就讲到一个醉酒的讲到一个去犯奸淫的你可以看到，我来跟大家念一下，他说，我儿啊，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井，她埋伏好像强盗，她使人中多有奸诈的，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不应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淫妇，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我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人去寻酒。这讲的蛮有意思的一些比喻，就是当你醉酒的时候，人家打你根本都不知道啊，你根本不察觉，因为你已经醉到不省人事啊。这只看到酒呢，就眼睛发红啊，什么一个杯。然后呢，就开始就开怀畅饮啊。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做先生的，特别在美国这个社会，我知道美国这个社会呢， 酗酒的问题是蛮严重的啊。那有很多的先生酗酒之后呢，就开始暴怒啊，暴怒之后就开始责打或者打自己的孩子啊，打自己的小孩，或者是打自己的妻子啊。所以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啊，不要啊，不要去醉酒，也不要犯奸淫，要忠贞，要负责。好，我们再看贤惠的妻子。箴言书里面怎么样教导我们做一个贤惠的妻子？当然，我会很快的把箴言书31章最后才德的妇人哈、稍微讲一下哈。箴言妻子是神所赐的恩典，是丈夫的荣耀啊。箴言书19章14节讲，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啊，这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从你父母亲可以领受到产业，但是唯有妻子是神所赐的，所以你要得到一个贤惠的妻子，要跟神求，要跟神祷告啊。那么求神在适当的时机赐给你一位合适的配偶啊。所以这边讲到贤惠的妻啊，这个妻子呢是在神的眼中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啊。箴言书18章22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以我们在座的先生啊，我在这边恭喜你啊，你的得着了贤妻是因为耶和华特别恩宠你啊。你们的耶和华的恩惠你得了贤妻就是得到好处。箴言书12章4节讲到，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你可以知道骨头烂啊，是烂到骨头里面，那就是从根里面烂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宜修的妇人，如果一个不好的妇人，或者说你娶到一个不好的妇人的时候，这个妇人就好像在你骨中的瘤一样，在你那里朽烂啊，非常的痛心的一件事情啊。那其实骨头痛是最痛的啊，最近伤到肋骨哈 真的是蛮痛的。才德的妇人是丈夫头上的冠冕啊，真的是在给丈夫有很大的荣耀啊。箴言书31章就讲到，他的妻子就是他的冠冕，而且呢，他的妻子让他的丈夫在城门口坐在那里，跟别人一起夸耀他的妻子啊。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妇人，我们一起跟先生来建立家室，而不是拆毁这个家庭。箴言书里面有讲了很多的比喻，讲到和好啊，特别是把这种女子的一些个性啊，讲出来哈。我们都知道，神创造，为什么要创造女人？如果你按照创世纪里面所讲的话，这个神说看亚当独身啊，单身不好啊，一个人不好，他就在他熟睡的时候，从他肋骨中取一根肋骨，就造了夏娃啊。他就说，结果亚当看到夏娃就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夫妻二人要成为一体啊。那么圣经上特别讲了，就是说要造一个女人去帮助他啊，所以女人是有帮助的角色啊。那有人说，那女人是帮助者的话啊，一定要比那个被帮助的人聪明啊。其实我不否认，其实有很多的妇女都非常的聪明，也很有智慧啊。 就像箴言书三十一章讲到才德的妇人，她真的是充满各样的智慧。箴言书也用女人来代表智慧的化身，但是同样的，他也用女人来代表那些外女或者是不好的女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啊、哦。五章十八节，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喜爱的妻啊，要彼此相爱啊。第十五章十七节啊，这个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啊。这是有时候呢，如果说你当中没有爱的时候，你再多的物质啊，也不如说你们彼此相爱。虽然说物质环境不好，不过现在呢，现在一般来讲大家都怕胖，特别在美国大家都喜欢吃蔬菜啊，反而不喜欢吃肥牛。不过这里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对比，真的在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彼此相爱、啊、在家庭里面我们要把神的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啊、这个彼此相爱是在让别人也可以看到在我们家中有爱。其实我们基督徒最能够表现，最能够做见美好的见证，就是你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啊、圣经上也特别教导我们，如果说我们做长老或者是我们做教会领袖的人，特别讲了一句话说，你如果不能治理好你的家，怎么能够治理教会呢？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庭、啊、而且要美好的见证。可以看到把斯提凡叫出来、啊、做执事，必须呢是要圣灵充满，而且要有美好的见证，要人家看出他有美好的行为。那么其实一个美好的家庭就是一个最好的，对别人看来是一个最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教会呢所推动的小组教会，我觉得小组教会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小组教会都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啊、如果一个不和睦的家庭，其实不太可能让弟兄姐妹到你家庭来聚会、啊、那因为在家庭里面都有互动、啊，那所以真的就可以在，但是你可以看到就在小组聚会，你可以感受到这一家主人这家夫妻之间他们的爱，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这种对人的关系、哦、所以真的彼此相爱是相安不争吵是非常重要。不过不争吵其实比较困难夫妻之间都有一些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脾气啊，事情不同的看法，常常因为不同的看法而有争吵。那第十七章第一节讲到色言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也就是说你如果说你真的是设宴款待那么多人呢，你家很有钱、啊、但是如果说大家都在争吵争闹，还不如大家只吃一块饼干、啊、大家 能够相安。所以相安无事，或者说彼此有很好的关系相处，这是最重要的、啊、其实家庭呢不在乎贫贱，其实这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就在乎有没有爱在他们当中，不在乎这个有没有钱。其实你可以发现很多哈，很多所谓的很多电影明星呢或者名人呢，他们后来嫁出去呢都嫁给那些商家，那些很有钱的人呢啊，当然这有钱是非常好，这是在家里面可以比较能够有一些享受。但是也可以看到有很多时候呢有很多婚姻的破裂啊呀，因为有钱呢反而是骄傲，或者是有钱呢就觉得就想要到外面去沾花惹草等等啊。 真的并不是以爱为基础的建立的家庭。好，二十一章第九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这个对姐妹们可能要特别的提醒哈，在家里面最好不要这个常常记所谓我们常常讲所谓的 nagging， 就是不断的在发牢骚，不断的在讲一些负面的话语。很多时候特别是在教导孩子事情上，其实孩子最怕的就是父母亲重复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子的提醒，或者是训的一种教训啊。所以有时候呢这里特别讲呢，就是说我宁愿躲在一个远远的角落啊，虽然那么宽大的房子，我宁愿跑到一个最远最远的角落，不愿意跟一个争吵的妇人。特别讲到争吵的妇人，比如说这个妇人呢对什么事情都看得不合她的心意啊，就是挑剔这个挑剔那个啊，常常在指责对方，这样的就会引起争吵啊。所以做姐妹的要特别注意啊，在家里面啊要提醒自己的口舌啊，要小心。二十一章十九节，这里也是，其实也是跟第九节是很类似的。他说：“我宁可离家出走了，我住在旷野，我也不与争吵死气。”这里多了一句话，就是随便发脾气的妇人同住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小姐脾气。我们说情时多云偶阵雨的脾气。一切真的猜不透啊，做错什么事情都做什么事情都不对啊，这种有，我们常常有时讲说或许是因为情绪的影响啊。我想姐妹们都有所谓的一些每个月都有所谓的情绪的影响啊，当然做丈夫的也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啊，就是在情绪来的时候要知道怎么样的去安慰啊在情绪当中的妻子啊。那这个当然这里躲避，这里讲到避开是一件事情啊，因为如果在一起两个人都有情绪就会产生爆发啊，就会争吵啊。因为这里真言书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不要争吵啊，要相安是最主要的啊，要做一个好管家。我想不管是丈夫或者是妻子都是家中的管家哈，那么有些家庭呢是丈夫管财务，有些家庭是妻子管财务哈。那不过一般来讲通常其实夫妻吵架很多时候都为了财务吵架哈，比如说为了说哎我要给我父母亲多少钱每个月要孝敬父母多怎么样或者是说钱财怎么样来运用啊？等等啊，丈夫呢，有时候把这个钱呢拿去买一部豪华的汽车啊，那妻子呢就说：“哎，你怎么那么浪费？要把这个钱，咱们这个钱要留给孩子做教育基金等等啊。”所以这个好管家呢，就知道你家有多少资产，要怎么样来使用啊，要怎么样的管理你的资产。所以这边27章23节这边讲到，就是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羊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干草割去，嫩草发现，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山羊是为你做田地的价值。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也够你的家眷吃，且够养你的悲女。其实那个时候所谓农业社会畜牧，你的羊群就是你的资产。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为了羊在哪里吃草，就他的牧羊人就吵得不休。 啊，最后分家。那其实，羊群也代表你的财富啊。你其实这个羊都非常有用啊。那我常去蒙古做短宣呢，其实他们蒙古的动物啊，牛羊马啊，比他们的人呢多上至少10倍以上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数量啊，其实每一个蒙古包它可以养到啊120匹马，然后40-50头牛啊，然后啊大概啊70-80只羊等等啊。那羊呢，就是他们的，有可以做羊奶，取羊奶啊来吃，另外呢，这个蛋，这个也是做他们的食物啊，这里讲到，另外呢，羊皮、羊毛也可以变成你们的衣服，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怎么样管理的羊，这个羊就是你这个一生家庭所需要的，所以一个管家就是让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能够得到满足，得到供应，得到这个供应就是一个好管家。好，做一个贤德的妻子，不要做争闹的妇人。啊，这是箴言书最大最大的一个教导，就是叫我们做姐妹的哈，在家中呢。要做一个贤德的妻子，不要做一个恶妻，要做一个这个良妻，就是贤德的妻子，贤妻哈。好，二妻，什么是二妻呢？箴言书11:22特别讲，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啊，这个例子蛮有意思的。你知道猪的鼻子上戴一个金环，对猪来讲没有增加它任何个的价值，跟它的甚至就等于说是浪费在猪的身上啊。他说一个妇女她只注重美貌，但是她并没有见识啊，就是等于说是无用的，这个美貌就是无用的。在美国呢，有很多的所谓的笑话呢，常常都是讲说那个 blonde 就是金发美女的笑话哈、啊。也就是说，这些是有美丽的外貌但是没有头脑的那些人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妻子呢，当然外貌还是很重要，但是呢，除了外貌，我们还有内在。我们内在的实质才是真正真实的美貌哈，那种智慧才是我们美貌的一种表现。好，箴言书19:13，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哈。这个家庭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愚昧的儿子，有一个妻子呢，天天在跟着先生吵架，啊，你知道这个，下雨天哈、啊，下雨天这个晚上睡觉最烦心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雨滴啊，滴滴滴滴滴一直滴下来，那个声音啊，或者有时候你水龙头漏水哈、啊，你关不紧，那个水滴滴滴的声音，真的非常的烦人呢。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妻子的争吵就像那个滴滴滴一直滴水的那种声音，就非常 annoying 的那种意思啊。那特别在讲到愚昧的儿子，其实愚昧的儿子就是说不遵从，不喜欢智慧啊，只喜欢做愚昧的事情啊。那常常为了父亲，去闯了很多的祸啊，闯了很多的祸。所以要特别的注意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要做愚昧的事情啊，要做有智慧的事情。箴言书27:15-16说，大雨之日连连滴漏，这跟上面所讲的一样哈，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也是右手抓油哈。也就是说这里讲到，你风其实根本挡不住的哈。风，你没有办法拦的，它就马上从你边上过去了。你抓油也，你用右手抓油也是一样，你油就从你手上 流出来哈。他也就是说，这个争吵的妇人就是非常 annoying， 有时候呢，你要拦阻他呢，还拦阻不了哈，就是他的本性可能就是这样子。但是这样子就造成夫妻之间的争吵啊，这个我们叫这个箴言书里面特别叫我们不要做这个恶妻哈。那么做贤妻啊，贤妻就是箴言书31章一个才德的妇人哈。啊，我很快的讲一下，因为我下一节课还要讲到31章，所以很快的啊跟大家讲一下。箴言书31章啊，讲到贤德的妇人哈，我们下一次再念这个经文好不好？这里呢，就是描述一位有教养、富足家庭的祖父，啊，祖父和母亲哈。当我们看见当时生活的层面哈，怎么样是贤德的妻子？她有怎样的美貌呢？她有可靠哈。那箴言书31章哈第11节哈。31章11节就是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乏利益哈，所以丈夫是依靠她的哈。那么能干啊，31章13到19节就是你可以看到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哈。另外呢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啊，未到黎明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卑女，也就是他非常的能干，管理这个家哈。不但呢，他还亲手纺线做衣服，还做一些买卖哈。他从远方的商船来进货来买卖哈，还到处去耕种，而且呢，他还有一个24节又讲到说，他可以做细麻布做出来去衣服去卖哈。27节讲到，他观察家务，不吃闲饭，也就是他在家里面忙来忙去，整个家庭都是在他的治理管理之下哈。他有善心啊，19、20节就是说，他张手救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啊，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善良的心，有一个慷慨的心啊，他有远见。21节。讲到就是说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也就是说他早就为他的家里面的孩子大小小都预备好了保暖的衣服哈，如果下雪天一来啊，这些衣服都可以穿上来保暖哈。25节呢，能力和威严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情况就喜笑，也就是说他已经为日后所有事情都预备好了，所以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一个妻子。另外有智慧跟仁慈，26节，他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也就是这个，其实31章的这个箴言，这个才德的妇人就是智慧的化身。我会讲到，就是整本箴言书所有讲到的智慧都集中在这个才德的妇人的身上。好，贤德的妇人呢，这里有很多点哈，他怎么样呢？他看重自己的价值哈。31章第10节怎么样？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他的价值远胜珍珠啊。第二个呢，她值得丈夫的信赖，刚刚已经讲过哈，她丈夫要依靠她。第三个呢，成为丈夫的帮助啊。第就是12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啊，成为丈夫为丈夫管理财务啊。刚刚也读过这段经文哈。第5，使自己变得更强壮哈。第17节，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背有力。他可能靠着从天上来的能力啊，让他来管理，用智慧来管理他的膀背呢，也因为到处工作让他有力量哈。其实你不要小看啊，一个母亲啊，从小抱孩子 报到大，你可以看到一个孩子25磅，长大以后，小时候还可以啊，长大25磅照样抱起来抱在手中哈、啊。好，第六，善于经营，慷慨助人，这刚刚也讲过了哈。第七，提升丈夫的声誉，在23节这里讲到，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也就是说，她能够帮助丈夫哈。啊进到一个地步，可以坐在城门口、啊、跟那些众长老们一起在开会，在讨论事情，以尊严的心态生活。25节，能力跟威严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甚喜笑、啊、第九，说话带有智慧、啊、第十，有智慧的运用时间、啊、这里讲到他不嫌懒吃的。不吃闲饭啊，他就是有智慧的运用时间。第十一，教养儿女有美好的见证啊。28节到31节这里讲到，他的儿女起来称他为有福啊，也就是说，他真的教导他的儿女，都能甚至能够称赞他有福，这是贤德妇人的一些在这个31章里面。特别给我们教导，要我们所学习的啊，做一个贤德的妇人。好，我们下面再讲夫妻彼此相处哈、啊，彼此相处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去做，有很多事情呢，我们最好有些事情伤害到对方的，我们就不要去做哈、啊。这里我提出有10件事情啊，希望大家好好的警惕一下。第一个，不要骄傲啊，不要骄傲。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其实骄傲呢，是所有败坏的根本哈。箴言书特别特别的强调，千万不要骄傲。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哈，他本有神的形象，却舍己哈，取了奴仆的样式来到世上啊。不要易怒。箴言书也特别讲到，不要暴怒，不轻易发怒啊。雅各书也特别教导我们不要发怒哈、啊，要快快的听，要慢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啊。所以我们要听进去，然后呢？我们要消化一下、啊、才如果有怒气不要轻易发怒、啊、这里14章29节讲大有聪明性情暴躁大显愚昧、啊啊、第三不要挑错特别、啊、有些姐妹、啊、我这里不是讲姐妹弟兄也是一样、啊啊、特别 有某种个性的人、啊、他们是、啊、非常看不惯别人犯错处的、哦、那真的是别人有错在他眼里面好像真的很难过就看到弟兄眼中有刺的那样子、啊、掩盖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提奸离间密友、啊、所以我们夫妻之间、要彼此忍让、啊啊、我曾经听过呢有一对夫妻呢、吵架离婚导火线是什么原因就是只有一件事情就说呢妻子嫌这个丈夫呢不把那个每次那个他们两个对于那个卫生纸放的方向就是起冲突、啊、丈夫说卫生纸那个地方要朝在里面妻子说一定要朝外面这样比较好拉、啊、反正就是小事一桩结果闹到闹越闹越大，好啊、不要藐视啊，不要藐视对方哈、啊，恶人来藐视谁来？羞耻道辱骂同道，不要藐视对方的，特别真的是夫妻，我们是平等的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自己我赚的钱多啊，我就藐视我的妻子啊，好，不要争吵，这里一再的强调哈。啊夫妻间要远避争吵、啊、其实夫妻间争吵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沟通的问题，有时候沟通不良就会引起争吵，有时候说话说的不好也会引起争吵啊。所以远避纷争是人的尊严，愚妄人都爱争闹啊啊！不要说谎，夫妻之间是最绝对，不可能绝对啊！你说一个谎，你必须要用至少十个。就是要很多其他的事情来掩饰掩盖你的说谎啊，也就是说谎啊，就是说圣经上讲啊，隐蔽的事情总有一天会被显明的啊，就是说你做了你说谎，你想要隐藏，但是最后还是会被显明，特别夫妻之间那么亲密啊，你任何说谎啊一定会被发现的。那么对发现之后呢，这个后果啊就非常的大啊，还不如说很坦白的，你做错了任何事情就非常坦白的跟妻子表白，或者跟丈夫表白啊。也就是夫妻之间呢，他们说夫妻之间的眼睛里面不能容下一粒沙子啊，就是真的这个说谎就像这个沙子一样进到眼睛里面，口吐真言永远尖利。舌说谎话，嘴唇骗食，不要啰嗦，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啊。这个刚刚讲到这个这个好像滴漏的这个连连下雨滴漏啊，这个好像这个妇人的这争吵啊，所以真的不要啰嗦啊，不要嫉妒。啊，不要嫉妒说哎呀我隔壁家的先生他这个做了多好，他为太太嘛做些多少事情。不要张家长李家短，不要跟别人家庭来比较。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不要愚顽啊，也就是不要太笨。你若行事愚顽，自高自傲，或是坏了恶念，就当用手捂口。也就是其实有时候夫妻之间的感情啊，夫妻之间的争执常常是你做错了事情，就是有时候没有头脑，我们都说没有头脑才会这样子哈。第十，不要怀恨啊，恨人就是杀人啊，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在家中哈，我们家中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虽然说你有道理啊，但是呢你能够原谅对方，能够用爱来包容对方，这是最重要的哈，夫妻不要做的十件事情。另外呢，夫妻要做的啊，要做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要忠贞到底，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啊。这是五章十五节，这讲到妻子对丈夫对妻子的忠贞啊，要良善诚实，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上，刻在你心板上。就像刚刚讲的，那边不要欺骗的相反啊，为人正直，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行事歪曲的立时跌倒啊，要爱心饶恕啊。爱能挑起争端，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第五，要保持相安啊，色言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第六，要彼此相爱啊，吃素菜要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第七，说话要柔和啊，特别在夫妻之间啊，有时候这个说话太大声大小声的时候会引起不必要的争执啊。这里讲到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啊。第八，要表现喜乐，在家中就是要充满了欢乐啊，一种爱的气氛啊。在家中每个人都冷冰冰的啊，同住一个屋檐底下啊，你回到家就关在自己房间里面，这个不是夫妻，这个家庭里面就是要有欢乐啊。那最近我儿子回来啊，我们家开始就 好多的笑声在我们当中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苦甘啊。第九，要坦诚相对啊，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第十，要接受指正，你要听劝，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啊。这是十件啊夫妻要做的事情。好，最后呢，我再跟大家讲的所谓的夫妻的守则哈，美满婚姻的守则啊。其实我这几个都是从有一本书哈，叫做一步一步学真言呢，是从那个刘少平啊他所写的这本书上啊所摘录下来的哈，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参考啊。第一个，也就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不要说论断的话，不要说你总是这样子，你永远改不了你的坏脾气，或者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个爱字，或者你从来没有对我说对不起等等。当你这样的话，就把别人就是你就整个论断人，你就是认为他不会改，你就判定他的死刑。第二个呢，不要总是责备或者羞辱对方所犯的错，特别是羞辱哈。这样我们都知道丈夫哈，男生呢都比较爱面子哈，都喜欢如果说是妻子在旁边讲你犯错啊，通常都不愿意承认错处啊。以前没有 GPS 的时候，特别出去找路哈，那做先生的开车呢，有时候东转西转找不到地方，到处问人啊，他就是不承认自己走错地方哈。那或者是说有时候就这到处转，也不愿意下车去问人家说哪一个是正确的啊。那另外还有，不要总是责备对方的错处啊，要用爱来包容他的过犯啊。第三，不要在气头上说话啊，特别是在生气的时候会口不择言，而且生气的时候会讲一些气话，总是谩骂的话，总是那种尖酸刻薄的话啊，或者你去死了，或者说你怎么样啊，甚至骂到对方的祖宗八代等等啊。所以真的不要讲，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啊，最好的方法就像刚刚所讲，到旷野去，或者呢躲在屋顶一个角落里面哈。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跑到洗手间里面关着门啊，在里面祷告哈，让气稍微消一下再出来。好，用我的感受的角度说话，而不是指责对方的不是哈。不要说今天都是你啊，怎么死的都是因为你造成的。那最好的一种沟通的方式就是说用我的感受啊。如果大家有去上过夫妻恩爱营这门课哈，他们就讲到如何沟通。那沟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你自己的感受讲出来啊。他说，我觉得你做了这件事情伤害了我的感受啊，让我觉得很不安啊，而不是说指责，是说你做错了，你一直都说你错，所以我才生气啊。要说要把我的感受来讲出来啊，而不是指责对方的不是。第五呢，切记在生气愤怒的情绪中口不择言，是等待冷静后再将自己为什么生气和愤怒的感受说出来。这也是夫妻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沟通。那么在生气的时候很难沟通，要等气消了啊，我们再找一个地方，我们来坐下来，两个人也脸对眼，手拉着手哈。在这个夫妻恩爱营的训练里面，有一个叫做倒垃圾。倒垃圾什么意思？倒垃圾就是把我心中的不满啊， 我就跟你倒出来，就叫倒垃圾。那另外还有一种叫做这个说祝福的话啊，就是要说感谢的话啊。那有两种哈、啊，就是当你在夫妻在一起的时候，他有做这样的一种示范哈、啊，就是或者就是你必须要眼睛对眼睛啊，手拉着手，然后真心诚意的把你心中的感受说给对方听，让对方真实的知道啊。然后对方呢要怎么样接呢？对方也要重复复述你刚才说的话，然后呢再跟对方说对不起道歉啊。好，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要给对方机会沟通啊，这也是夫妻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原则。第八，不要打断谈话，要懂得聆听，让对方说完话才回答哈。其实夫妻这个不管是夫妻啦，你跟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啊，其实最 annoying 的就是最令你觉得不安的或者很让你生气的，就是你讲一句话还没讲完，别人就把你打岔打断啊，然后就不让你去讲完你所要讲的东西。那有时候呢一打断话，也就你所谓的打断别人的讲话，就是说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他就不等于说不愿意听你讲话。所以当夫妻之间呢最重要的就是 communication 哈， communication。 其实夫妻间的这个如果要建造美满的婚姻啊，很重要的就是 communication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夫妻之间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的彼此的交通哈。第八，不要一昧的要求，要宁可多问多了解。也就是说你不要说一昧只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也要考虑到体谅到别人啊，所以要常常要多问多了解这个情况，不是以昧，只是为我自己心中所要的去求啊！不要埋怨，而且呢，不要放大对方的缺点，要发掘和认同对方的优点哈、啊。我相信你们夫妻之间啊，因为爱对方，因为看到对方有优点啊。当然，在谈恋爱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会隐蔽、会遮蔽自己一些缺点。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你没有发觉，没有看到对方的缺点，但是结了婚之后，我们说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你睁一只眼呢，就是这只眼睛就看到对方的优点，闭一只眼呢，就是不要看对方的缺点啊。这样子你们夫妻之间啊，才能够彼此有美好的沟通和交往啊。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哈、啊，我们都有缺点，所以不要放大。第十，不要提离婚这个词，总要彼此找出解决之道。好，最后，箴言特别强调丈夫跟妻子在维系家庭和谐生活上的责任哈、啊，要彼此相爱相安，维系家庭和谐的因素，在夫妻的关系上强调智慧、才德的妇人、贤惠的妻子，是建立家庭的柱石。反面上，箴言书多处论到争闹的妇人为破坏家庭团结和谐的主要因素。好，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就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从箴言书中学习如何做一个夫妻之间有美好的沟通。如何让我们正面的来看待我们夫妻的关系，也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建造一个智慧的家庭，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不管有任何的难处都带到神的面前。感谢神，祷告乃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